架乃是神的救法，将人十架自杀，阿们。看起来像是残酷的刑罚，实在是荣耀的救拔，
阿
除非能够让十架剪除，
对，
否则我们不能经历基督，
阿们。
十架将我救我结束，基督才能活出。
对，所以十架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
阿们，
乃是成功神意。神意最大的仇敌乃是人的自己，所以我们需要
致死魂的生命，
自己才能除尽，除去己的性情，神意才能通行，好不好？弟兄姊妹，第三节我们两两的把第三节享受享受。
阿们。
哦，十架最终目的
乃是成功。
成功神意，阿们。
神意最大仇敌，
对，乃是人的自己，所以我们需要致死魂的生命，是自己才能除尽，除去己的性情，神意才得通行。好，我们请弟兄姊妹，我们都站起来，我们把第三节我们再念一次，好不好？十架最终目的乃是成功神意，神意最大仇敌乃是人的自己，致死魂的生命自己才能除尽，除去己的性情，神意才能通行。好，我们再唱第三节。
十架最终目的乃是成功全义，神意最大仇敌乃是人的自己，致死魂的生命自己才能除尽，除去己的心情，神意才能。
好，弟兄姊妹，我们接下来进到这个第三篇的信息，请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把篇题一同宣读一下。在有翻到吗？三十页。好，我们再一起读一下。在旧约里，约伯所经历神的销毁而剥夺，远不如在新约里保罗所经历的。好，那这个题目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在旧约里，约伯所经历的销毁和剥夺，远不如在新约里保罗所经历的。好，那么这篇信息呢，主要给我们看见这个当苦难、灾祸还有痛苦这个临到一个在个人方面、属人方面是完全正直纯全的约伯时，他是有何种的反应。那另一面呢，在新约里保罗也经历了同样的环境也经历了神的对付，他为主受许多的逼迫苦难，但是呢，他因着有神经纶的意象，他的这个反应和态度却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愿保罗的榜样使我们有一个正确的观点，有一个正确的经历，好叫神能够有路更深的坐到我们里面，使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心照，为着彰显并代表他。好，那么我们这篇信息呢只有两个大点，请弟兄姊妹我们把这两个大点我们彼此导读一下。 好，感谢主。好，弟兄姊妹，我们把这第一大点一同读一下。约伯受搅扰、困惑、迷惑到了极点，因为他虽然完全正直且纯全，却有灾祸临到他的家产和儿女，且有灾病临到他的身体。所以第一大点主要是讲到约伯的经历，但是这个经历是消极的经历。好，那么第二大点呢，讲到在旧约里约伯所经历神的销毁和剥夺，这里讲到远不如在新约里保罗所经历的。所以第一大点是看见约伯消极的经历，但是第二大点给我们看见保罗积极的经历。好，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他只有两个大点，所以他的终点会非常的多。那我们简单看一下约伯第一大点，约伯他受搅扰、受困惑、受迷惑到了极点，因为他完全正直且纯全，却有这个灾祸临到他的家产和儿女，且有灾病临到他的身体。好，接下来呢，这几个终点全部都是可以说约伯对于消极经历的反应是什么。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终点，约伯咒诅自己的生日及咒诅自己的母亲时，必然不是完全正直的，也没有持守他的纯全，反而在他的纯正上破产了。好，这个很少人有像约伯这样达到完全的人，但是呢，他至终经历了这许多的患难，以至于他咒诅了自己的生日，就是咒诅了自己的母亲，所以呢，他在他的纯正上破产了。好，请弟兄姊妹可以画约伯咒诅自己的生日，最后在他的纯正上破产了。好，那么第二终点我们先待会才看，我们来看，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第三终点，约伯沉眠于他美好的过去，为他悲惨的现况叹息，并且坚持甚至夸耀他的正直、公义、纯全和完全。好，这是约伯的第二个反应，他呢这个沉湎于他美好的过去。好，然后接下来你画坚持夸耀他的正直、公义、纯全、完全，可以说就是夸耀他的自己，他的自己就是这四方面。好，这是他的第二个反应。好，接下来我们翻到第三十二页，我们看一下第四终点，怎么知道他沉湎自己的过去呢？因为我们从约伯这里讲到，借着八次对他三个朋友的讲话，暴露了自己是有以下特征的人，就是说约伯借着八次的谈话暴露了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三十三页第五终点，因此约伯和他的朋友都不知道神对付约伯的目的。好，就好，你只要画到这里就好，所以他是完全不知道对于神的剥夺、销毁，他完全不知道神为什么要这样对付他。阿们。好，再翻过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三十四页的第六终点，这里说到约伯和他的朋友若花时间在谦卑的灵里寻求神，也在祷告的里面操练他们的灵，神就可能给他们看见在基督里得重生、变化并融化的圣徒与天然的人无分无关，也不需要用天然的人的美德建立自己，这个他们若花时间的意思就是他们没有花时间，所以呢，你可以把这个他们，把这个花时间在谦卑的灵里寻求神画起来。好，然后在祷告的灵，在祷告里操练他们的灵，但是你前面都加一个不，他们不花时间在谦卑的灵里寻求神，也不在祷告里操练他们的灵。好， 那么这里有引经以赛亚啊，这里57章15节讲到邻里痛悔卑微的人，要使卑微之人的灵苏醒。66章第2节，我所看顾的就是邻里贫穷痛悔因我话战惊的人。然后这里讲到哥罗西4章2节，你们要坚定持续的祷告，在此警醒感恩。所以这里提到两个重点，一个就是谦卑，谦卑的灵里寻求神啊，在祷告里操练他们的灵。但是约伯跟他朋友都没有，都没有。好，那么第七，所以这里讲到这属天的意象就会拯救他们，他们若这样做，这属天的意象就会拯救他们，免去他们在约伯35章经文里浪费时间，加添痛苦，并虚空的辩论。好，这个总共有35章的记载，约伯记有42章，里面有35章讲的都是废话，都是废话，所以呢是浪费时间，加添痛苦，虚空的辩论。所以从这些经文来看，他们乃是一群你画下来瞎眼的人，在黑暗中摸索。好，所以这35章都是在黑暗中摸索的记载。他们谈论神，也说到他们的理，在他们3回长篇的辩论中，他们运用他们的心思，没有运用为约伯祷告并彼此交通，好叫他们都能摸着神，得着神做他们的生命光和属灵的供应。好，那么这一点呢，你只要画这里讲他们这属天的意象就会拯救他们，你把他们画起来，然后画到第二行的后面，乃是一群瞎眼的人，然后在黑暗中摸索，这样就可以了。好，这总共7个重点，对不对？好，然后最后呢，要结论在第二个30页的第二终点，我们翻回来。所以神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神的目的是要拆毁那在自己里自己的完全和正直里天然的约伯，使他能建立一个有神性情和属性得更新的约伯，好使约伯成为属神的人，按着神经纶由神构成。好，那请你就画神的目的是要拆毁天然的约伯。好，下一行后面，好使约伯成为属神的人，按着神的经纶由神构成。好，那我们把这一个大点再简单的顺一下。好，第一大点呢，说到约伯他怎么样呢？受搅扰、困惑、迷惑到了极点。为什么呢？因为他虽然完全正直且纯全，却有灾祸临到他的家产和儿女，且有灾病临到他的身体。那他对这样的环境，他有怎样的反应呢？第一，约伯咒诅自己的生日，所以他在他的纯正上破产了。然后呢，约伯沉湎他美好的过去，坚持夸耀他的正直、公义、纯全和完全。然后这个怎么知道他沉湎自己的过去呢？从约伯8次与他3个朋友的讲话，就暴露了他自己是怎样的人。好，第5，因此他们都不知道神对付的目的。好，第6，他们也不花时间在谦卑的灵里寻求神，也不在祷告里操练他们的灵。好，第7，他们乃是一群瞎眼的人，在黑暗之中摸索。好，那回来第2小点，所以神的目的是要拆毁天然的约伯，好使约伯成为属神的人，按着神的经纶由神构成。好，我们两两 对说一下。好，感谢主。好，弟兄姊妹，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第31页的第三终点。啊，这里讲到保罗沉湎于他美好的过去，对不对呢？啊，对不起，约伯沉湎于他美好的过去，为他悲惨的现况叹息，坚持夸耀他的自己。好，但是呢，他下面呢有四个终点，他以保罗作为一个对比，给我们看见。好。然而保罗却操练忘记背后已过的事，好赢得今天的基督。好，你把它画起来。好，那为此你直接画第二终点的第二行，我们不该往前看将来，也不该回顾以往，因为我们乃是今天的人。好，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两个终点啊，这个保罗是忘记背后，对不对呢？腓立比3:8，他说他已经亏损万事，看作粪土，为要赢得基督。13说到他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竭力追求，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召我向上去得的奖赏。所以保罗乃是忘记背后，要赢得今天的这一位基督。好，然后呢，第二小点就讲到，所以保罗不是昨天的人，乃是今天的人，应用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也不该往前看将来，不该回顾以往，我们乃是今天的人。下面引用的经文，希伯来3:7，你们今日若听见他的声音，希伯来3:14，你们今日若听见他的声音。好，95:7，你们今日若听见他的声音。好，这里都讲到今日。马太6:11，今日。好，然后呢，他说6:34，不要为明天，明天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好，路加19讲到今天救恩到了这家，23:43，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所以我们不该往前看将来，也不该回顾以往，我们乃是今天的人。好，那么第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爱的基督乃是现在的基督，今日的基督，也是在诸天之上宝座上的基督。好，你把现在的基督、今日的、诸天的宝座上的基督画下来。好，那么下面已经马太28:20，这里讲到我天天与你们同在，就是我今天现在与你们同在。1:8，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好，这里讲到如今。好，接下来4:14-15，这里讲到我们有一位经过了诸天尊大的大祭司，阿们。然后呢，我们并非有一位不能同情我们软弱的大祭司，这指明他是在诸天之上的那一位。希伯来7:26也是讲到诸天。 然后零后六章二节，他讲到现在正是最可蒙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然后罗马五章十节，就更要在他的生命里得救了，这是指着神的救恩。好，那这些经节就告诉我们，这位基督乃是今日的基督，诸天之上的基督，现今的基督，也是呢，这个宝座上的这位基督。好，那么第四，它算是一个小的结论。至终，当我们完全成为新耶路撒冷时，再跳一行，我们唯一拥有的日子是今天，不是明天。好，简单，我们再顺一下第三终点，翻过来三十一页。好，这个约伯沉湎美好的过去，然而保罗却操练忘记背后已过的事，好赢得今天的基督。为此，我们不该往前看将来，也不该回顾以往，我们乃是今天的人，因为我们所爱的基督乃是现在的基督，今日的基督，也是在诸天之上宝座的基督。至终，当我们完全成为新耶路撒冷时，我们唯一有的日子是今天，不是明天。好，我们两两对讲一下。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三十二页的第四终点，下面有三个小点，第四终点讲到，刚才讲到约伯借着八次对他朋友的讲话，就暴露了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是一个怎样的人呢？第一小点，请你把那个自义的圈起来，约伯是自义的，下一行而昏暗，他是自义而昏暗，然后呢？在后面满意却可怜，我看满意却可怜，好，你就这样记就可以，约伯是自义而昏暗，满意却可怜。好，那第二小点这个约伯只是在名义上承认神，你把它画起来，只是在名义上承认神，下一行没有与神调和，最后两个字唯一。好，没有与神调和为一。再来第三小点这个约伯没有得着那座神的生机体。好，最后面知新耶路撒冷。好，再往后的任何元素。好，约伯没有得着那座神的生机体，知新耶路撒冷的任何元素。好，好，所以这就是第四终点，给我们看见约伯与他朋友八次的谈话中，暴露了自己是自义而昏暗，满意而可怜的人。好，他只是在名义上承认神，没有与神调和为一，所以约伯没有得着神那座神的生机体之新耶路撒冷的任何元素。好，这样就可以了哈。那引经的部分，我想弟兄姊妹就自己参考了哈。好，我们再翻过来简单看一下第七三十四页的第七终点。这个所以约伯呢，他们许多的浪费时间，加添痛苦，虚空的辩论，指明他们是一群瞎眼的人。 在黑暗中摸索。好，那么第一小点就说到这个活力牌的操练啊，这个我们若要有活力牌的操练，就必须与约伯记里这些人的谈论为警戒。我们在约伯记中所看见的牌聚会，提供我们一个消极的例子，是我们今天在教会生活中不该有的牌聚会。所以他们不是活力牌，他们是没有活力的牌啊。那我们应该做什么呢？哎，请把最后一句话画起来。我们来在一起时，头一件必须做的事就是操练我们的灵，祷告。活力牌就是活力祷告的牌。好，那这是第一小点，你只要画这个操练我们的灵。我们来在一起时，头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操练我们的灵祷告，因为活力牌就是活力祷告的牌。这里十二章五节讲到召会为他切切祷告，十二章十二节，使徒行传十二章十二节，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然后十章希伯来十章二十四节，他们是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好，第二小点讲到，那活力牌的关键在什么呢？他说活力牌的活力就在于这二灵，你画这二灵就好了。好，那第三，所以我们该有的学习是什么呢？我们要学习在我们的灵里接触神。好，那么第四，就从罗马书给我们看见这样的启示，他说到，凡我们所事的、所有的以及向我们所做的，都必须在我们的灵里。好，这样就可以了。这就是说第七终点，他们乃是一群在瞎眼之中、在黑暗之中摸索的人，那然而我们需要看见今天真正的活力牌，就是我们来在一起时，头一件事就是我们必须操练我们的灵祷告，因为活力牌就是祷告的牌。活力牌的关键在于这二灵，所以我们该学习在我们的灵里接触神。凡我们所事、所有、向我们所做的，都必须在我们的灵里。好，那我想第一大点大概就这些部分就可以了哈。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二大点，是保罗积极的经历。这里呢一样有非常多的中是一个终点哈，那我们也快快的点过去就可以了。好，那么这里讲到第一终点这个神的销毁是要消耗我们，神的剥夺是要拆毁并取去我们天然性格上的完全和正直。好，第二小点，当约伯一直被销毁，他并不喜乐。下一行，但自保罗信主那天，他就是一个在神面前，是一个在神的销毁和剥夺之下主里的囚犯，但是他满了喜乐和欢乐。一二小点可算是一个我们该有的认识，就是神的销毁跟神的剥夺，都是为着拆毁取去我们天然性格上的完全和正直。所以约伯不认识这一个，所以他被销毁他并不喜乐，但保罗认识这一个。保罗得救那一天、信主那天，就是一个在神销毁剥夺之下主里的囚犯，但是他满了喜乐和欢乐。好，那么这里的引经我们用这个两处经节就可以了。使徒行传九章十六节，这里讲到保罗要为我的名受许多苦难。零后四章十六节，外面的人虽然在毁坏，里面的人却日日在更新。约伯不知为何受苦，但保罗却是为主的名受苦。然后约伯外面的人被销毁，只有咒诅自己，但保罗在外面的人被毁坏，里面的人却日日在更新。好，那么第三重点就讲到为什么保罗会喜乐呢？因为保罗，你画下来，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借着了结而有新生的起头。阿们。好，那所以呢，这里引用的这个经文是用哥罗西二章十二节， 在受浸中与他一同埋葬，也在受浸中借着那叫他从死人中复活之神所运行的信心与他复活。所以呢，保罗这个与基督同死，他也与基督一同复活。后面加拉太二章二十节讲到啊，这个保罗现今所活的生命乃是基督自己啊，与他连结所活的。好，第四终点啊，请画。现今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也是借死而活啊，这乃是背十字架的正确意义啊。前面给我们看见保罗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借了结而有新生的起头啊。第四就讲，而我们现今基督徒的生活也是借死而复活，这是背十字架的正确意义。第五终点，你画保罗四面受压却不被困住，打倒了却不致灭亡。下一行中间，保罗说他宁愿活着，为着为使使徒得到信仰上的进步和喜乐。保罗的反应都是积极的。第六，保罗为着基督的缘故受苦时，他是最后一句在主里喜乐。我们的喜乐必须是在主里的喜乐。好，第六终点，保罗啊，第二行，他以基督的死做他生活的模子。好，第八终点啊，保罗借着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无论是生是死，都借着活基督而显大基督。好，那第九终点，保罗身上常带着耶稣的致死，使耶稣的生命，下一行，使耶稣的生命在他那必死的肉身上显明出来。好，我们再翻过来第十终点，保罗他说那短暂轻微的苦楚要极尽的为我们成就永远重大的荣耀。好，那所以他引用经文是罗马书这里讲到万有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益处就是二十九节磨成神儿子之荣耀的形象。好，那十一节是十一终点，算是一个结论，就是保罗这些经历啊，这些正面积极的经历所下的一个结论。所以呢这个为此第二行，我们不需要在意我们的苦楚，倒要关切我们被变化，从一种程度的荣耀到另一种程度的荣耀，借此神这重大的荣耀就在我们里面加增。好，这是这一段这个下的一个结论，但这个结论还不够，所以后面再加两个小点，我把这两个小点也读一下。好，那这里讲到，所以我们该有怎样的合作呢？第一小点，我们应当，第二行，我们应当在我们的灵魂体里与内住的灵合作，并接受外面的环境，因我们不是顾念所见暂时苦楚的事，乃是顾念所不见永远的事。这里引用灵后四章十八节，所见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才是永远的。好，那五章七节，灵后五章七节，我们行事为人不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好，那第二小点是我们的操练，我们一起来读，我们需要操练我们的灵，而在杀死的环境中喜乐，将我们放在基督之死的杀死里，使他显明在我们的身体上，以更新我们里面的人，使我们像新耶路撒冷一样的新。好，整个第二大点我们再简单的顺一下。好，我们看见第一大点是约伯消极的经历，第二大点是保罗积极的经历所以呢，首先一二终点给我们有一个 我们需要有的认识，就是神的销毁是要消耗我们，神的剥夺是要拆毁并取去我们天然性格上的完全和正直。所以自保罗信主那一天，他就是一个在神的销毁和剥夺之下在主里的囚犯，但是他满了喜乐和欢乐。为什么保罗会喜乐呢？因为他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借着了结而有新生的起头。第四，而我们现今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也是借死而活，这乃是背十字架的正确意义。保罗虽然四面受压却不被困住，打倒了却不致灭亡。保罗说他宁愿活着，为使圣徒得到信仰上的进步和喜乐。所以当他为着基督缘故受苦时，他是在主里喜乐，因为他以基督的死做他生活的模子，他借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无论是生是死都借着活基督而显大基督。他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致死，使耶稣的生命也在那必死的肉身上显明出来。所以保罗说，那短暂轻微的苦楚要极尽超越的为我们成就永远重大的荣耀。所以我们不需要在意我们的苦楚，我们倒需要关切我们的被变化。这个变化是从一种程度的荣耀到另一种程度的荣耀，借此神这重大荣耀就要在我们里面加增。然后我们该有怎样的合作呢？我们应当在我们的灵魂体里与内住的灵合作，并接受外面的环境，因为不是顾念所见之苦楚的事，乃是顾念所不见之永远荣耀的事。好，最后就是结论，我们一起读。我们需要操练我们的灵，而在杀死的环境中喜乐，在运行将我们放在基督之死的杀死下，使他生命能显明在我们身上，以更新我们里面的人，使我们像新耶路撒冷一样的心。